节很细很细。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他当初是根据 Go Back， 那么 Go Back 可以说是在所有读启示录里面是唯一的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根据全本圣经来解释。所以当初最早的启示录讲，就是他的讲解有四本，每一本都像这么厚的本书，并不是四本。所以难怪这个尼用他当初的根据最早最早是当时圣经最可以说最好最好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参考书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大家看过尼弟兄的马太福音，或者看过他的启示录讲，你知道尼弟兄的很细，每一节都很细很细。那罗马书也这样。那么罗马书如果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很细很细的话，那就是别人都很少像他这样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呢，我的建议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经过这十个钟头以后，那我试着推荐给弟兄们四本书，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我觉得是最好的书。我觉得其他的书你读了差不多都大同，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那么 Beach 是其中一本，那么还有呢，还有一本就是 Lightfoot， 那个是经典之作。那么还有一个是 Corbett， 刚才讲的哥怀特弟兄，还有一个是 Philip Morrow， 这四本书。那我觉得这四本书呢，应该能够帮，比方说如果大家能够，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真的如果完了以后，那么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花六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读一章，一个月就是读那一章的圣经，所以六个月你应该就全部就读完了。那么做法这样，做法我们不相信一个人能做得好，一个人你就没有多少耐心。那么还有呢，我们希望说懂得英文的人能帮助不懂的英文的人。所以如果你英文很流利的话，那么好了，你就可以拿着那本书，然后呢可以找一班弟兄姊妹，一个月之内你就把那一章好好的细细把它嚼过，每一点都把它嚼过，而且每一个地方圣经都把它查过。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就很，那么这个是 比较这是个很基本的东西。然后你再参考 Go Back， 那 Go Back 就很活了，非常有亮光的。那 Philip Morrow 也是很活。那么这个当然那个比较难一点，这个 Lightfoot 因为它有原文嘛，希腊原文，所以如果你不大懂希腊原文是有点困难，但是不要紧。我觉得 Lightfoot 最好，它前面的介绍的部分是最好的，细倒不一定。所以如果你懂得英文，你好好的跟着这四本走，你不要雄心太大，你就跟着他这样读，到了六个月以后，那我想你才算是真正的这一卷书，你算是精读，算是精读了。那么这个表示说你已经在里面装备好了，那么以后呢，你就用这本书让圣灵来对你说话。等到圣灵继续借这本书来对你说话，那你不只摸着这一本书的内容，而且你能摸到他的灵。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用这本书在你身上就得开始说话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说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每一个家或者另外什么样单位都可以，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追求。那么因为如果一个家在一起追求就不同，不是很孤单，因为你追求人里面你总是有人懂得英文，所以懂得英文的人就应该帮助不懂的英文，那么自然你很自然你就把它里面东西就翻成中文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也许每一家有的人就把这四卷书都翻成英文的话，那么然后最后再把它集中在一起，那你看对于教会就是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那么多的好的参考书里面，这个可能是四卷是最好的，如果能够翻成中文，那你想想对于神的教会应该有多少的帮助。所以你这种后来等到这个内地会他们撤退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问你弟兄说，他说将来我们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传教士再回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你就讲了一句话几乎像是预言了，他说你们不要再送传教士回来，他到那个时候可能福音已经传遍许多的角落，那你请你们派更多的圣经教师来，你们派更多的人把那些英文著作里面最好的介绍给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愿意的话，我 我相信这个周末只是个开始。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六个月，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那不光是很快的，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股好的圣灵的提要，能够帮助许大更多的弟兄姊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借助教会的努力，一同在那追求，不一定是所有的人，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起来。你们中间有很多做教师的，那么等一等，你要看你们很多懂得电脑的，等一等我们经过以后，我们告诉大家有很多的 program， 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做的，有很多的软体你可以开发的，那这个贡献是贡献给全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呢，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一些的启发，靠着主的恩典，那么还有呢，给大家一些的建议，目的是叫大家能够实习。所以我说这是个 workshop， 意思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记得这个只是个开始，那么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许需要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大家好好做。如果我们这样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如果主给我们一点的时间，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说只要主给我们时日，给我们心愿，那么除了加拉太书之外还有其他卷的书，那么希望主一卷一卷给我们，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教会的丰富。所以我们盼望这个不光只是一个普通的追求聚会，或者一个周末的特会，或者只是一个什么圣经班，我想不是的，也不是在这查经，实在说来十个钟头实在是不够的，这个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概念。这个你有了概念以后，那么你就容易就不会觉得加拉太书好像天书一样。那其实加拉太书是天书啊，是天上来的书，那但是我们普通说天书好像是不容易懂，但是也许经过这十个钟头以后呢，我们稍微能够有一点明白，那么你里面有了开启以后，你就羡慕这本书，希望主能对借这本书更对我们说话。那么当然我刚才这样说，我是指望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并不，我们知道这不是年轻人的权利，年轻人的专利，我们现在各种年龄层的都可以办得到，为什么办不到呢？所以呢，我想求主能给我们恩典啊，不是这，我在说现在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不是现在不是制造个人英雄，我们是希望说借助教会，借助众众弟兄姊妹，有一班弟兄姊妹，你们不是为主说话吗？你们不是希望能够叫教会能够得到帮助吗？那我们的确对圣灵要有一些基础，然后教会里面才会丰富，主的话一丰富了，然后生命功能自然就来。那我选了这四本书呢，我们知道最基础的是 Beat 和 Lightfoot， 那么这是根基。你叫 Lightfoot 是个圣经学者，他可以把我们带到个最稳固的根基，我们原文不行，他的原文很行。那么还有 Beat， 他可以一点一画的告诉我们每一点，你只要好好的读圣经，你的基会非常非常牢靠的啊。那么然后呢，高麦也好，或者是菲利莫尔也好，他可以带我们更深入，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的精髓。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好好的默想，谁知道主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教会能够更多。所以我想大概哈，我就是把这些基本的话告诉弟兄姊妹，让大家有一个印象。我想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看这个圣经，来看这个加拉太书。那么刚开始当然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所以大概呢就是大家手里的圣经提要这一部分，不过我不照着他讲，我把一些重点有的地方弟兄姊妹看一看就可以了，因为一些资料在那里我点一点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需要有一点的这个稍微说一下啊，我想我再讲几分钟我们再休息好了。我们这个两个钟头之内，就是说我们2:30到4:30这个中间我们会找10分钟休息的时间，那么什么时间我们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先来看整本的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呢，我们可以说是保罗的书信，可以说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的一封书信。 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罗马书开始就是书信的部分。那么新约我们叫前面有四福音，然后使徒行传，然后就书信的部分，到了最后呢，启示录就是预言。所以新约的四个部分呢，就相当于旧约的四个部分。四福音就相当于律法书，就相当于摩西五经。使徒行传呢，就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记历史书。然后书信的部分呢，就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你记得有五卷的诗歌吗？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呢，就相当于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大概可以说是这样相对的。那么这个书信的题材啊，在新约里面是特别的，因为只有到了希腊人那个时候才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人和人来往的时候，这个写书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书信变成一个很特别的题材，所以圣灵呢就用这个书信的题材来把他的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和旧约啊有一点的不同，因为这个书信呢，这个受信的人跟写信的人呢好像平起平坐，因为这是个交通，是个信件上的来往，所以这证明说到了新约跟旧约已经不同了。旧约你看是先知在那儿发言，然后我们那些人都要在旁边听，有的话从神那里来，先知高高在上，我们呢都是接受他话语。到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看保罗是我们的弟兄，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地位和我们地位是一样的，甚至于他说我是比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愿意和我们来往，愿意和我们交通，所以这就是书信。那么神不只借着保罗写书信，神也借着雅各，也借着约翰，也借着彼得，还有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你看见借着不同的人就把书信给我们，那在书信里面就把神的智慧告诉我们。在旧约神的旨意用诗的题材来表达，在新约呢是用书信的题材来表达。所以我们从马太书、罗马书开始就有书信。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手里这个书信的排列次序啊，是按照什么呢？先是教会的书信，然后呢才是个人的书信，是这样排的。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你看啊，保罗的书信，你如果从罗马书开始，然后最后呢一直你看这个教会的书信是到了，你看这个然后是哥罗西就完了，这都是教会的书信啊，不是，对不起，帖撒罗尼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那么这个都是教会的。到了提摩太的时候，三本提字书呢就是个人的书信，然后后面还有腓利门啊，所以这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大概呢，你看保罗书信这样排的。那么这个保罗的书信呢，它有个特点，它这个题材有个特点，特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当时写书信呢是用蒲草纸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埃及。你去过埃及你就知道，埃及啊尼罗河畔就长了很多的蒲草，这个蒲草可以做蒲草香，也可以做草席。蒲草香我们知道摩西呢就是放在蒲草香里面，所以蒲草可以做很多。那蒲草埃及一个最大的发明，对人类很大的贡献，就是蒲草可以做纸托。那么做纸呢，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但是呢，这个不要忘记，这个蒲草纸不像我们现在的纸托，不是很平的，很容易写，所以普通能够在上面写字的不是普通人可以写，所以普通人写信的时候都不是亲笔写信，都是请人代笔。所以保罗就讲，保罗书信呢他多半就是请别人代笔。他请人代笔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大概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啊。你记不记得他在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啊，结果有一个比太阳更亮的光照在他的眼睛。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的眼睛碰了很强的光，很容易得到白内障。所以虽然他眼睛好了，但是你看他后来加拉太书不说，你看我写的字和人大呢，你知道他的眼睛不大行了。 那么耳机的眼睛不行的缘故，所以他大概是请人代笔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罗不可能会用会写，因为你一定要专家才能，因为它上面是凹凹凸凸的，是不平的。如果大家买过葡萄纸来就知道，你不容易在上面写，所以一个专家才能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信。